我们来看生命记五章。生命记五章是摩西的第二篇演讲的开始。第二篇演讲是从四章的44节一直到28章，29章到33章呢是摩西的第三篇演讲。那34章摩西就死了。一共呢生命记就是三篇演讲摩西的。第一篇呢我们已经在前面的4章分享了。那这整个三篇演讲的主旨呢，或者说生命记的主旨呢，都是顺服即蒙福，悖逆就蒙咒诅。这是摩西五经里啊，讲到现在我们看见神圣灵感动摩西，最后从摩西心里出来的话，就呼天唤地的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最重要的，就是顺服神的命令，不要悖逆神。这也是这一卷书生命记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实际意义。因为神是不变的，神今天依然盼望我们是立志按他的话语行啊，是愿意顺服他圣洁的律法，是把圣洁放在心里的。那五章的一开始呢，我们知道四章的46节开始呢，那他是换了一个地方啊，在亚摩利王西宏的地方，也就是约旦河东伯皮尔的对面的谷中可能全部的以色列人呢都到这个谷中来了。所以讲了很长很长的一段，五章一直到28章。那五章是一个开始，就是10节。所以五章的结构呢是分两部分，那1节到22节是一个部分，再讲10节，这在出埃及记20章已经出现过。那23节到最后呢，是在讲当时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那在西乃山颁律法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以致神以及神给摩西的命令是什么啊？我们可以今天分两个部分来看一下这两段。那10诫呢，我们知道是一个命令的总纲或者说基础啊，从中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原则，爱神爱人。那前面4诫是人跟神的关系，后面6诫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原来在出埃及记20章都分享过。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一个原则贯彻了所有神的命令啊。所以神是个怎样的神呢？他就是一个在10诫里反映出来关系里的神。就是我们的犯罪呢，总是破坏关系的，或者破坏人跟神的关系，或者破坏人跟人的关系。但我们破坏人跟人的关系呢，同样也得罪了神，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是立规矩的，是立诫命的。所以那我撒谎呢，我得罪了人，那我同时也得罪了立不能撒谎的这个命令的神。所以无论是哪一条诫命，无论是什么样的律法，我们只要犯了我们都是得罪了神，破坏了跟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最终呢，当关系破坏以后呢，我们就必然会进到咒诅里去。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的属灵原则，就是当我们即便是得救以后，只是我们犯罪的后果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不等于我们犯罪不会破坏我们跟他的关系，依然会破坏只是呢，这个后果不至于把我们带到永恒的审判里。在我们信的那一刻呢，我一切罪的后果，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审判的后果没了。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依然犯罪在我的软弱的时候，在我肉体里我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呢，我跟神那个爱的关系会被破坏圣经在新约里常把这个叫做呢使圣灵担忧所以圣灵会跟我们的关系会在我们悖逆的时候呢遭到破坏我们就没办法再行在基督里的光中没有办法还保持在基督里所以我们知道生命记呢，在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依然有极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原则还是不变的，就是顺服即蒙福，悖逆就蒙咒诅我们和神的关系破坏以后，我们自然会承受犯罪所带来的后果。那在地上的我们有形的看得见的和灵里和神 分开的这样的后果，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虽然我们不会导致永恒的审判，但是这个后果会一样使我们有进入一个非常糟糕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十诫里面的内容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部分，那我们就不再一条一条往下看。那我们看见呢，最初的时候，五章的一开始二节说呢，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与我们立约，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三节，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这个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从十诫开始就是在立约了，而这个约呢，当时明明是和以色列的当时那一代人，因为这个时候呢，那一代人都已经在旷野死了，那为什么叫不是和他们立和我们立呢？是指这个约永远都是活的，都是活的，就是我们不要认为呢这个是过去了。所以五章的一二三节重要就在于呢，他告诉我们神给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再过去了。我们以前在查考过去的这几卷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启示是不停的往上加的。我们当时用的比方就是加减法，然后再乘除法，然后再学微积分。所以我们学微积分的时候一定会用到加减法，学乘除法的时候也一定会用到加减法。所以我过去已经给出来的，神是不会再收回去，也不可能再废掉的。所以这个约在西乃山颁下来之后，神律法的圣洁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不但今天，就天地都废去以后，神颁的律法的圣洁也依然是有效的。所以这告诉我们呢，今天神的律法依然是活的，它不是一个死的律法，只是呢，律法它不能给人行出来的力量，律法是来定我们罪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就像加减法，我没有办法，我会加减法，我不会算不出微积分，我需要再学新的东西。所以我在旧约的基础上，我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进到永恒的祝福里去，因为我一定会犯，连大卫都犯。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律法的基础上做成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然后他把律法行全了，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没有犯过一次罪，他是毫无瑕疵的，然后他为我们死在十架上，付上了罪的代价，他是完全生在律法中，然后行全了律法，得着了行全律法所有的祝福，然后他把我们一切在律法中被定罪的人借着信心都带出去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律法从来没有被废去过，而且依然是活的，只是呢，我们是躲在基督里，不再经历律法没有行权的审判了。就像我们躲在方舟里，躲在陶城里，不等于外面陶城外面的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命还命的原则没了，那个原则还在，只是我躲在那座城叫陶城里。我躲在方舟里不等于外面神要施行公义的审判，毁灭全地的公义不在了，还在的。而行着公义的律法就是像西乃山般的律法，它是不会过去的。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是我们要知道呢。三节说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但是呢，这些人离今天已经几千年过去了，难道这律法不是跟我们立的吗？这话就相当于这律法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律法是有效的，因为神是永远到永远不变的神。我们要知道这个十诫开始他告诉我们，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知道要孝敬父母，一样的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任何跟这个相冲突的我们都知道是谎言。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待神的律法的意义啊。我们知道在后面呢，耶稣还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啊，就包括不可离婚啊，不可这个 心里骂人不可，眼睛看见就动淫念，这都是后面加上去的，但这个不等于它废掉了前面的啊。那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23节到最后呢，他讲了一个什么性质呢？就是摩西告诉第二代的这一代的以色列人，当时的前一代在西乃山的时候，人们的反应是什么？是惧怕呀，看见烈火，因为神在冒烟的山上跟他们说话，是烈火中的神呐、啊，说明颁律法神的形象就是烈火，而大家的反应就是25节，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人，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这样听见还能存活呢？这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很多时候在今天新约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特别愿意去提地狱的审判或湖的审判，但是从整个摩西五经告诉我们，尤其生命记，我们一路往下读，就会看见咒诅是非常真实的，而这咒诅，神颁咒诅的形象啊，神把这样咒诅的事情告诉我们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审判主的形象，而这审判主的形象啊，我们是担当不住的。圣经有句话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是何等的可怕，这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很多时候轻忽了，因为今天新约是都知道是恩典的时代，我们真的轻忽了这永恒审判的真实。而且更加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是，神越往后他启示的越多，我们身上因着审判而来的责任越大。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耶稣在的时候，加百农，耶稣对着加百农和伯赛大这两座城说，这两座城所受的会比索多玛还要重，那我们今天过了2000年之后，我们又怎么样担当神的审判呢？我们若不躲进逃城里、方舟里，神越往后推迟，后面的人不幸的代价是越大的。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愿意去传讲神福音的人都是带着对灵魂的负担的。每一个传讲神福音的人其实都是要怀着摩西这样的心的，就是他深知两面，他深知神的祝福，那方舟里、逃城里是何等的有恩典，他也深知今天背逆神的后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然后他怀着像摩西这样的心，他把这好的信息告诉身边一切有负担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可选项，这是一个必须要做的选择。今天的人他推迟着选择，或者说我不选就等于选择悖逆，他必须要选。就像我可以，我在方舟的时代，我可以，对，我也没有嘲笑挪亚，我可以就是在世界上过我的生活。我觉得挪亚做这个方舟也挺好玩的，我也不觉得他挺傻，我觉得也许有道理，我现在没有时间去想。然后100多年以后，我还是不会进方舟的。我只要不进方舟，无论我在嘲笑挪亚还是我不在乎挪亚都没有区别，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烈火的神给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知道审判是非常真实的。我们往后读这个生命记，我们就会看见摩西真是发自内心的喊啊，也是大家要去敬畏神，要去到神面前去接受他，来到神面前接受神给我们预备的一切的恩典，远离悖逆神所带来的咒诅。所以我们看五章的第29节啊，28节的后半段开始，耶和华对我说，就是对摩西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他们所说的都是， 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的命令，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这句话太重要了，这说神的心是什么？唯愿呢？唯愿这两个词深刻表明，第一，神不强迫人，他是神呢，他要灭我们不是瞬间的事吗？第二，说明他真的真的盼望我们做他知道有益的事。第三，他是发自内心的，这是他最想要做的事。我们可以想一想，假设一个王他有很多很多的事，他脑子里最重要的事是我们呢，唯愿呢，既没有他没有强迫，也是他把选择权给我们，最后呢，这是他的心愿，就是他唯一，就是从他里面最每天惦记的事情。这就是个老父亲的形象，浪子的比喻里，唯愿我们存这样的心敬畏他，常遵守他一切的命令。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使我们蒙福啊，就是他愿意给祝福出来，就取决于我们的态度。然后当两千年过去以后，将近两千年过去，一千多年过去以后，以色列人做不到的时候，神就再把基督派来，一样的使我们还是有可能，即便做不到，我们还是可以借着信心进去。我只要做选择就好了，我只要灵里做选择，立志就好了。可见神唯愿的心始终没有停过，他的眼目须臾没有离开过他的孩子们。那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不就是顺服他的话，来到他面前，把自己交给他吗？求主给我们力量。